弟兄姐妹平安。今年流行的伊波拉病毒令全世界的人呢都人心惶惶啊。最近呢在韩国还有亚洲区也出现了中东呼吸综合症，许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都不敢去韩国旅游了。我知道呢啊不少的旅行团呢就算组了团也纷纷取消了啊。弟兄姐妹，不过幼体的病毒还不算是最可怕的，最可怕呢是心灵上的流行病啊。这类的流行病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尤其在大城市生活里面的人呢更加面对着它的威胁啊。这种流行病第一就是陈立，陈立最近有人在微信上呢发了一次的题为人类新鸦片，老友啊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人类新鸦片，鸦片吗？你知道是什么吗？有人点头哦。
手机
是什么？
手机
新鸦片啊？
没有那个
smartphone。
那这一期的照片呢，从照片当中我们看到，上至总统，下至基层人士，小到婴孩，老到八九十岁，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都一天到晚呢看着。我们见证为什么低头族啊啊。现在人可以说整个世界啊都陷入这种的手机电子游戏机的沉溺里面当中。你发现现在人呢不喜欢面对面的跟你谈话啊，因为呢他们把爱放错了地方，他们不是爱人，是爱上的那些物件，沉溺在这些的电子啊手机啊啊网页啊这上面啊不能自拔，我们称为沉溺啊。第二个呢是焦虑，所谓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所以呢焦虑呢是现代人的通病。有没有发现人的年纪越大的话呢焦虑就越多啊，年纪越大啊担心的东西呢就越多啊，担心这个担心那样啊，要人竞争，要追逐，要争取打工的小职员天天在那里工作，埋头工作覆盖，人人担心饭碗不保。我香港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上班之后啊，他们上班呢就必须要准时不能迟到，但是呢下班呢就没有时了，上班要准时下班没有时。为什么？因为老板还没走，老板不走你就不能走。我有一次约一个朋友吃饭啊，本来约了大概八点多的，等来等去等到9点钟还没到，打电话还在公司，哎呀对不起我走不了啊，老板还没走啊。所以呢很担心啊。为什么？因为啊怕饭碗不保啊。做老板呢其实也不好过啊，商场与战场啊，中热精长的计算。所以我们看到呢焦虑呢把我们困扰，把我们捆绑，结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啊。有专家说现在的都市人城市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精神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怎么样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精神病呢？精神脆弱呢啊，就是看你是不是经常失眠。你经常睡不着呢可能已经有这种征兆了啊。第三呢是忧郁，除了沉溺除了焦虑，忧郁病呢也是普遍起来的啊，越来越多人自杀，而且自杀的年龄可以说是越的催年轻化，人们看不见前景，没有把握。 我有一次在杭州，在那个大学城里面啊，去看一个大学生，他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他们的悲哀。他说我将来出来，我打一次工我都买不到一个房子。大家不知道认不认同，很惨，房子越来越贵啊，在中国的工资根本就赶不上那个通胀，我打一次工我都没办法买一个房子。他们对前景非常的没有盼望，很惨，很惧怕，不仅焦虑，甚至没有盼望。环顾四周，我们遇到啊这种的在忧郁里面的人很多很多，可能包括我们基督徒啊也啊受这种困扰。啊，弟兄姐妹，沉溺、焦虑、忧郁这种流行病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真实的情况。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2节到43节那里记载着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雅鲁，他来见耶稣。雅鲁是谁呀？雅鲁是犹太会堂的一个管理人，啊，相当有威望的，在当时来说，啊，来头也不少。他有一个女儿，患病了，垂危了。就直急的去求耶稣，求耶稣呢赶快去救治我的女儿。耶稣答应了，就跟着他准备要去那个雅鲁的家里面啊，去医治这个女儿，患病的女儿。但是呢，谁知不到啊，在中途杀出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杀出了这个人之后呢，把这个时间就耽延了，耽误了。因为当时呢，有很多人涌足着耶稣啊往前行。有一个人，她这个女人是患了12年漏病的女人。这个女人呢，在医生的手中得不到医治，而且更糟糕。然后呢，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不敢公开的求耶稣。因为毕竟呢，血漏是一个不洁净的病，所以呢，他就想我偷偷的摸一摸耶稣的。结果他真的在夹在人群当中，他这一摸，好啊！但是耶稣不让他偷偷，耶稣要他光明正大，谁摸我？要他站出来，要他承认。当时的门徒，当时那些人，你不但拥挤着你，谁都可以摸到你啊！你怎么叫谁摸你呢？耶稣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女人得到彻底的医治。当然，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耶稣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呢，就发生了啊35节以后的事了，就是刚才我们。啊，主荣美姐妹带领读的那种经文了，啊，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啊，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乱象。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号，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他们就讥笑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
孩
子
的
父
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并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就吩咐给他东西去。那耶稣叫雅鲁啊的女儿复活这个事情的自述，在整个过程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多少句话？讲了3句话。这3句话呢，特别有意思。 我今天的讲道就唯有这个三个句话跟大家来一起思想。第一啊，怕什么？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怕，只要信。那耶稣向那个血肉的妇女说话，给了她医治的缺据，但是这句话还没完，就有人就是从雅鲁的家里出来，就告诉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那这个对雅鲁来说，对这个父亲来说，女儿死了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受？肯定是晴天霹雳了，对不对？非常痛苦，非常难过了。那这个时候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怕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原来信是我们的出路。那雅鲁对耶稣是有信心的，否则他不会来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但是呢，其实做父亲的这位雅鲁，他仍然被恐惧笼罩着。不错，耶稣愿意跟随他前往去他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但是这个女儿患的病实在太沉重了，危在旦夕，令他心里焦急于焚，巴不得耶稣喊你赶快飞跑去，飞快点到达那啊我的家，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样，在中途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人啊，就是半途插出一个成教金子吧，啊，所以呢，就在路上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摸耶稣的衣裳，耶稣就停下来帮助她。结果呢，哎呀，真的赶不到了啊！为何我们会怕？我们怕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不错，雅鲁对耶稣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他对耶稣是否能够及时赶到却没有把握，却没有把握。偏偏在路上就发生了这些事情，这正正呢就是他最没有把握的事，最担心的事。然后家里有人来告诉他，太迟了，不用劳动劳烦先生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那你怕与你信其实是同一件事。耶稣说不要怕，你想不怕你就要相信，因为你怕什么就等于你相信什么。雅鲁怕什么？雅鲁啊，怕赶不上，因为他一直依靠什么？依靠耶稣能够及时赶到他的家去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一直怕什么？他怕耶稣单言，是吧？啊，怕耶稣的行程受阻。结果偏偏就是这样，就这件事情发生了。啊，你怕什么，就等于你信什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惧怕，许多人，尤其是养家我啊，这些年轻啊，这些成年人啊。我们有整个家庭的压力负担，还有 mortgage 的负担，那你最怕的是什么？失业，对不对？你最怕是没工作啊，没收入啊，啊，因为呢，你以为啊自己必须要靠这份工作，靠这份收入才能够生存，所以你都害怕失业，害怕失去工作。那如果你不怕失去工作，你生活无忧，你根本怎么样不用担心，对不对？做不做都没问题，你不用忧虑，不用担心。你怕是因为你依赖他，所以你才怕他。耶稣就像对雅鲁说，你不用怕这个，你不用依靠这个，改变你信心的对象吧，啊，你可以依靠另一个，就是依靠耶稣基督，单单仰望他，不用怕，单言不是最重要，耶稣基督 才是我们所信的对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的惧怕，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们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正倚靠着的是什么。事情令我们惧怕，答案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把握，知道它是靠不住，所以才惧怕。要是我们找到了可靠的东西，我们就无需惧怕了。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弟兄姐妹，现代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焦虑忧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靠的。年纪越大，顾虑就越多，年纪越大就越多的惧怕，怕饭碗不保，怕配偶不忠，怕孩子生病，怕子女输在起跑线上，怕儿子怕女儿他们误交损友，或者呢女儿所托非人。我认识一个老人家，他害怕坐飞机，你不要叫我坐飞机。我问他，你为什么害怕坐飞机？哎呀，飞机不可靠，一掉下来什么都没了。所以呢，他说我每次真的要坐飞机，没办法不坐飞机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根本就是没办法平静，我心里面非常害怕。所以说你最好不要叫我坐飞机，所以他尽量都不坐，非坐不可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痛苦，很痛苦。弟兄姐妹，我们总是顾虑多多，忧虑这个忧虑没完没了的忧虑。那弟兄姐妹，的确是的，人生很脆弱的，健康可以随时去掉，可以失去，家人可以顷刻之间阴阳相隔，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出去旅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他都在意外里面丧生了。一位医生，一个同事一起做运动，突然间心脏病发死掉了，就算有医生在旁边也抢救不了。上个礼拜，印尼的一架大力士的军用运输机在棉兰失事了，掉在民居就是在一个酒店里上面，结果飞机上的113人全死了。这113人很多是他们的家眷，可能他们是回去想度假还是怎么样的，结果回不去了，地上呢可能也死了不少人。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发生的事。人生实在太多太多靠不住的也躲不了的事，你能担保你每一天都能够平平安安？你能担保你今天开车出去你可以平安回来吗？面对生老病死，悲喜祸福我们无从掌握，也没有办法操控，也根本忧虑不来。有人说宗教只是弱者而切，如果生活一切都顺利的话，那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可是我们俯身自问，你能说你的生活必定事事如意吗？你能说你永远都不会遭遇患难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有十足的把握吗？事实上你全没有把握。雅鲁是一个高官，他有权有势，他处事有方，每件事情可以说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知道自己有许多的惧怕，需要在人以外去寻求依靠，为他解决这些的困难。耶稣就是要教导他，教导雅鲁，要将你所害怕的东西，你所信靠的对象全都改变过来，不要信靠那些不可靠的，你要信靠的是唯一可靠的，就是耶稣基督。靠人靠自己都没有十足把握的， 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信靠耶稣？为什么要信靠这个对的对象？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答案，耶稣是复活的主，因着他，就算最可怕的事情，就算死亡，我们也不再可怕了，我们也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所以弟兄姐妹，死亡并不可怕。那耶稣的第二句话，为什么乱样呼吸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那耶稣终于到达了雅鲁的家了，可是女儿怎么样？已经死了是吗？不是有人来告诉他，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劳烦啊夫子了，劳烦老师了。耶稣对死亡的看法啊，竟然截然不同。他说他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怎么回事？你相信死跟睡一样吗？啊，死亡和睡着有什么分别？最大的分别在哪里？一个可以醒过来，一个不可以永远醒不过来，对不对？啊，是不同的，一个可以醒，一个不可以醒。表面上来看来呢，啊，死了跟睡了差不多。有时候我们是双眼的话呢，看那个人，哎呀，安详的，就好像睡了一样，对不对？不过唯一的分别，就他醒不过来，是吧？如果真的睡了，你可以唤醒他，他也会醒过来。所以呢，啊，我们理性上知道，实际上死亡跟睡眠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耶稣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女儿不是死了，是睡了啊。那耶稣的意思说啊，死没有什么可怕，死了也可以唤醒过来，可以安然无恙的。原来最可怕的事情啊，都可以安然无恙的度过。那就毫不可怕，我们也就什么都不用怕。耶稣的看法是彻底的超越了人的看法，是跟人的思维完全不同啊，想不到。耶稣凭什么能够说这句话？记得圣经怎么说？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信心。为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连死亡都不用惧怕，借助是复活的信息，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徒有起码300年的逼迫，你信耶稣你就等于把生命准备要殉道了。但是基督徒面对殉道，他们害不害怕？面对死亡，他们害不害怕？为什么他们不害怕？我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当时的罗马皇帝把基督徒就是抓了，然后放在竞技场上，然后放出那些的狮子出来，让基督徒跟那些狮子来搏斗。那狮子怎么人怎么可以跟狮子搏斗呢？结果所有的这些的基督徒全都被狮子撕裂了，死亡了。然后呢那些的观众后来就下来，然后看到这些的殉道的基督徒，看他的脸色一点都没有恐惧，还有笑容，匪夷所思的。面对这个狮子这种撕裂，你不恐惧不可能吧，对不对？但是那个记者说，那些的基督徒脸上还有笑容。换句话说，基督徒面对死亡，他们不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他们有复活的盼望，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那死亡原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是我们终极的恐惧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有罪，所以呢必定会死，人人都在罪中活着，所以呢我们非常惧怕死亡。你怕不怕死？你现在信了耶稣，可能你摇头。还没信耶稣之前呢，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呢虽然很小，但是呢整天还是想死亡的事。我常常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就幻想，如果我现在死了 我睡在官场里面，我会怎么样的样子？然后呢，想想想想，然后就突然就害怕起来，然后就一身冷汗。哇，原来我很怕死。我曾经问过一个比我年纪大的，我称之为叔叔的，我说为什么人会死亡？我说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人会死？他说你问这干嘛呀？你小孩子。他回答不了我。后来我信了耶稣，我才知道，我才找到答案。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已经意义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知道死亡虽然是最厉害的一个力量，但是它虽然是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令耶稣基督也死了。魔鬼最厉害的攻击，死亡最嚣张的权势，就是那么一次。我们知道耶稣插在十字架上，虽然他死了，后来怎么样？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他废掉了死亡，死亡就永远无效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都不用惧怕他。所以保罗这样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有说这个毒钩是指王蜂或者蜜蜂啊，这个刺啊，在他那个尾巴里面的刺啊，大家怕不怕蜜蜂的那个刺啊？如果被它刺一下，非常痛的。如果被某一种蜂呢有毒的话呢，刺你的话呢，可能会死亡的。保罗这里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5:55呢，他是形容死亡就像这种的毒钩，这种的针王蜂的针。记得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碗筷他很喜欢玩蜜蜂，蜜蜂都可以玩，哇，给他刺一下怎么办他先抓一只蜜蜂，当然他抓得很技巧不给他刺到。然后呢，抓了以后呢，就抓住他的身，然后呢，就用一个钳呢，把他的尾巴那个针把它拔掉把它剪掉然后呢，他说不用害怕，可以把它碗一煮放在手上就没事了，因为已经把这个针拔掉了嘛死亡的毒钩也是这样，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之后，这个毒钩就拔掉了，就没效了。所以弟兄姐妹，复活提醒我们，纵然死亡是这么可怕，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死的毒钩在哪里？耶稣说，所有相信他的人，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无需要惧怕死亡，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能够面对死亡，能够面对我们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人生。要是我们连怕都不死的话，如果你连怕都不死的话，你还有什么可怕吗？连死都不怕的话，讲错了，连死都不怕，那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你连死都不怕，那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充满恐惧与焦虑的人生当中，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份的平安，这份的盼望。阿们。
阿们。
第三，神的方法，耶稣第三句话，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亚兰语呢，翻出来呢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在马可福音的作者呢他特意呢就用了亚兰语亚兰语把这个亚兰语留下来。亚兰语并非当时的官方语言，而是人一般日常用的一种乡土语言所以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是一个吩咐，不是命令。如今我们做父母的催促那些赖床的孩子，叫他女儿起来吧孩子起来吧 也就有这个意思了啊。那为何耶稣会啊这么说呢？那耶稣这三句话啊，其实含有啊一个对比的。耶稣这句话，这三句话，第一句呢，不要怕，只要信，是惧怕与相信的对比。第二句话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是绝望与盼望的对比。第三句话，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与前面第二十三节，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的痊愈，可以活了，形成了一个对比。啊，雅鲁可能啊，他很有知识，他自己做事情有他那一套，所以呢，他一开始他为耶稣想好了一个治好他儿女的方案。他的方案是什么呢？啊，当时犹太人啊医病赶鬼呢，总会有一些仪式的。那雅鲁呢也一直相信，如果女儿得到医治，得到啊，便要靠耶稣怎么样？靠耶稣施行什么的仪式来治好他的女儿？按手是吧？按手在他的身上，是不是？按手在他身上啊，这个仪式。那耶稣有没有照着雅鲁的要求去照做呢？有没有按手在他女儿身上？没有啊，啊，所以让我们留意到啊，有三点。首先，第一，耶稣虽然迟到了，但是耶稣怕不怕迟到？耶稣不怕迟，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不怕迟？因为在他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对不对？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超越时间的。第二，他知道死亡并非最危险的东西，在他没有绝望这回事，记得在耶稣没有绝望这回事。第三，他到达之后，他刻意保持低调，他拒绝张扬。如果耶稣想公开这个神迹，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先让医生验证一下这个孩子确实是死了啊，然后呢就进行一些的啊仪式，然后施展他的大能啊，让人知道啊是他叫这个女孩子复活的。但是耶稣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他把那些人撵出去，对不对？啊，把他们赶走啊，然后他啊只说女儿是睡着了，现在只是叫她醒过来而已。耶稣用的是什么方法？不是人的方法，是神的方法。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和事情。雅鲁虽然对耶稣有信心，但是他也试想依靠自己的想法去做，以为耶稣也需要依靠这些方法才能够成事。耶稣就是要让他知道不是靠人的方法，神所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像雅鲁一样，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希望得到永生，但用的始终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我曾经向一个长者老人家传福音，叫他信耶稣啊，他就问我，真的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吗？只要信就可以得救了吗？哎呀，这太简单了吧，我总要做一点事吧啊。他以为基督教跟其他佛教一样，都要积存一些功德，这个功德越多就越好，要做更多的善事啊，要有更多的热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仍然抱着这种心态来信耶稣呢？我们连信耶稣也是用自己的方法，但是复活的主告诉我，你需要的是一个超越人的掌握人的观点，人以外的方法。那人以外的方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跟佛教最大的分别在于，佛教是叫你积功德做好事，是吧？但是基督教啊，不是说要你积功德做好事，因为你靠自己你做不了这些，你必须首先要怎么样，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有了新的生命，你才可以能够按神的旨意去生活，否则的话你没有能力。在这个弯曲过美的时代里面，试探那么多，诱惑那么多，你能够真的可以行善吗？可以做好好事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用的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要你信靠耶稣，你完全把生命委身给主，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让他来接受圣灵赐给你的新生命，改变你的生命，这才是接顶的方法。那中国人大多都缺乏安全感，最怕引祸上身，许多人呢都因此笃信风水啊、占卜啊、养啊，在那个门口养一缸鱼啊，摆这个风水阵啊等等，希望能够转变命运，趋吉避凶。那我们都是用在什么方法？都是用人的方法，靠人的门路，试图用人的做法来带来平安，结果行不行？完全没效。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其实我们只是找一个心安而已，是吧？其实那些东西其实没效的，只是请一个所谓心安，找一个依靠。那耶稣对雅鲁的女儿说，我吩咐你起来，起来就能活了，就不用再惧怕死亡了。那今天耶稣对我们说，你起来，他要我们依靠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说的成了，意思就是我替你成全，我替你全都做好。因着我们犯罪，我们要面对死亡，人人都难逃一死。耶稣有什么方法？方法就是替你替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赎罪。他在十字架上真的是死，但是他也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从此以后，他彻底解决了人类死亡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你信靠他，就是相信耶稣已经替你死了，靠耶稣基督替你死这个救赎的恩典来解决死亡的问题。你信靠他，你有了神给你的新生命，你就有了永生。我们常常信耶稣有永生，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来的，永生是你信主那一刻神就与你同在，有神与你同在就是永生。所以耶稣说，我们信他就永远不死，因为从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同在，有了这个属天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吩咐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不用我们进行什么仪式，不用我们凭什么方法，只需要听从他，就是那么简单。历世历代以来，人想尽方法来找出路，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战胜死亡，只有他才能够给予我们新的生命，只有他才能够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真正的盼望。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依靠。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这是个事实，任何的人的方法都救不了，只有相信耶稣，只有神的方法才拯救我们。全球的流行病 只有一种解药，就是将这个恐惧、忧虑、忧郁带到哪里？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正在惧怕什么呢？你是否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把握呢？你是否缺乏安全感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有许多令人惧怕、令人忧虑。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劝你，把这一切的惧怕都交给主，告诉他，我知道不能够再靠自己，我只能靠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唯一的拯救。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惧怕，但是感谢你，因为有你，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有你，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出路，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正信靠你，信靠你，以致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